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群羊。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的害怕。天使说：“不要怕，不要怕，看哪，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路加福音二章。对于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人们有不同的回应，是不是？就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人的回应很不一样。就是现代人的反应往往跟当时的人确实与众不同，无论是那些牧人或者是那些来自东方的博士，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相当的惊奇，同时充满的喜乐， excited, full of joy。 现在很不一样，是不是？大多数人完全的忽略圣诞节所发生的奇妙事件，觉得耶稣基督无关了，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任何什么关系。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对圣诞节的态度怎么样呢？最近我们思考到敬拜这个概念，是不是？我们前两个星期看到敬拜要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我们不要效法世界的那样，世界的价值，我们不要向世界使用圣诞节来看重各种各样的食宿的又物质方面的东西。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北京带，就第一次过圣诞节，挺好的，挺好的，因为那里没有英国那么多分散注意力的传统。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些圣诞的传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过圣诞节，这些传统往往会搅扰我们，就是往往会冲淡我们真正的喜乐。 They dilute our real joy。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对圣诞节的态度的确是很不妥当，除了世界的障碍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理由，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对圣诞节十分太熟悉了。一年一年的时间过得简直太快了，去年的 Christmas 刚过完了，怎么这么快已经又到了圣诞节这个期间呢？弟兄姐妹，是不是曾经有如此的同感？那这两个星期我们要学习约翰福音的序言，我们要看到圣诞节的好消息何等的奇妙，要完全更改我们对圣诞节的态度。要是我们真正的掌握今天这段经文的内容，如果真的掌握，我相信我们跟当时的牧人一样惊奇，一样喜乐。下面往清来把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给我们念一遍。
是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
敦仲已经提到道成了肉身是圣诞节的好消息，是不是？我们下个星期我们要考虑一章十四到十八节，那这周呢？这周我们要开始考虑马槽里的婴孩到底是谁，这是今天第一个要点，婴孩的身份。希望大家已经找到单张上面的这个 outline， 婴孩的身份。我们要明白圣诞所纪念的婴孩具体有什么背景。 你想一想，不同的传记，他们从不同的起点来开始记载他们所描述的人物，是不是？比如说邓小平，有一些传记可能从他的诞生就开始了，是几年我也忘了，1904年就开始的，可能其他的传记就从1949年的解放就开始的，也许其他的就从什么时候呢？从9月10号就开始的，76年的9月10号，毛主席出世的那一天，可能是他们从改革开放真正的开始实行的那个时刻就开始了。耶稣基督呢？圣经里头有四个福音书，是不是？马可福音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的？马可福音就从他的事工，不用翻到马可福音，他们从马可从耶稣开始工作，开始做他的福音事工就开始了，是不是？路加福音呢？出生，从他的诞生。马太福音呢？他的家谱，首先有他的家谱，是不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约翰福音呢？刚才我们所听的约翰福音是从哪里开始？就在宇宙的创造还没有实现的那个时刻。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跟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句话非常的相似，是不是？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道这个概念蛮有深层的意义，从中国的传统的哲学来看，这道有什么意义呢？道，因为其实用那个希腊文并没有用道这个词，用 logos， 不过其实翻译家用道非常合适。中国哲学家对道有什么意思呢？你看老子所主张的道是什么？就是世界的起源，是不是？ The first cause of the universe， 是一个流动整个生命又创造又冷漠的力量。道就是阴和阳的来源，是保持宇宙平衡的力量，是那个生死循环的过程当中所连续的又永恒的力量，永恒的原则。按照中国传统的哲学家来说，我们不能用词汇来描写，来完全的描写道这个概念，是不是？没法完全的描写道这个概念，很难下个定义。约翰呢，他怎么描写道这个概念？因为这段经文比较复杂，要不咱们用单章上的履历做一个天空联系，以至于帮助大家自习集中在1到4节，约翰福音1章1到4节。要不我们在小组2、3个人一起再一次的看1章1到4节，然后你们尽快的把这个履历，左边这个履历来天空，好不好？这道的努力。好的，差不多了吧？好吗？这个反馈之前，我先说几句。原先的读者包括犹太人以及希腊人。对于犹太人来讲，道代表神的智慧，他创造和救赎的动因。希腊人呢，对希腊人来说，道主有理智的意义， reason， 理智。生命的原则就是永恒的意义。 John says no， No, the word is 这道不是一个冷漠的力量，而是一个人。那这道到底是谁？刚才你们怎么填空了履历称号要怎么填？Word 道，那这道到底是谁？神，是不是？就是神。地址呢？
神那里，
以神那里，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神的宇宙起
点。现在他都在。
The heaven 是不是？
老师不是无所不在，不也在地上？
当时有地上吗？当时没有地，是不是？
天地是一体的。那
时候不整天那他的出生日呢？他的出生日，他有没有生日？没有，是吧？没有，没有。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本来就有。我们待会儿再考虑这些呢。那他的工作经验呢？你们听到没有？安娜刚才所说的，创造了万物一切。这个履历相当不错，是不是？如果有工作的面试啊，你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很丰富。他有哪些优点呢？如果创造了万物一切呢？所以有力量，是不是？他有权威权柄。那要不咱们集中在三个特点，单张上面你可以看到三个特点。第一是什么？它是永恒的 ，eternal。它是永恒存有的。耶稣基督分享了神的永恒性，它是太初就存有的。不论我们将万物的起源推到多么远、多么久远之前，耶稣已经存在于那里。统管着那个时刻与那个时间，它是永恒的。接着看它的神性 is divine。 这段经文很直截了当的确认耶稣的神性，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它是独特存有的，独特存有的。 He's both with God and he was God。咱们再看第一节，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distinct yet divine。来到这里，我们就碰到了神管的三位一体的奥秘。它是永恒的，神性的，它也是生命的来源。He's the source of all life。约翰在描述道的创造工作时，他把重点放在什么？放在全面性上。你看第三节，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其实这两个部分一样，是吧？第一是积极的，第二是 negative 消极，说的是一模一样。这个真理指出万物都要毫无保留地依靠神的道。那咱们看第四节，离开创造的开始阶段，进到了道不断地护理整个宇宙的作为。道乃是生命的赐予者。那么在当中生命，我们可以看到在单章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格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使徒保罗说起类似的一句话，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和不看得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是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又是围着他而造的，他在万有之前，万有也一同靠着他而存在。 它是生命的来源。那么圣诞节这段期间，我们特意的纪念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的降世。那要是我们意识到耶稣的身份，我们哪能不惊奇？怎么不能惊奇？使徒保罗是这样解释的，单章上面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 Carol Service 常常用这句话来讲圣诞节的奇妙消息。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他本来富足。今年圣诞节我们可不要忘掉这婴孩的身份，他是永恒的、神性的、独一无二的真神。谈到耶稣基督的至高地位，有一位有名的作家是这样描写的，他说耶稣分享了神的本性，因此我们必须不停地敬拜他，毫不踌躇地顺服他，毫无保留地爱他，并且毫无间断地服侍他，愿一切的荣耀永远归于他。婴孩的身份。下面咱们一起看，接着看人们的回应。人们的回应，咱们看第九节，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那就是圣诞节，是不是？光来到了世界。不过你看，接着看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因此神差遣施洗约翰来预备人们的心，这就是六到七节所记载的。今天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来探讨这些话，所以这么说，人们还是拒绝接受耶稣，人们还是拒绝耶稣基督，这是人类的 default position。 default position 是拒绝。你看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在这里他指的是犹太人的回应，其实从头到尾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这一点，强调连神的百姓也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接受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真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光来到了世界，但是世人就不认识他。那么今年当我们邀请同事和校友来参加圣赫伦所组织的这些圣诞节的活动，不管是这个星期五的布道会，或者是星期天然后下下星期天的这些 Carol Service， 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不必紧要，拒绝接受耶稣是人类的 default position。 那么感谢主，虽然拒绝接受是人们自然的回应，咱们看第十二到十三节，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主，还有一条道路，也就是愿意接受的人，愿意接受，信他名，信他名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约翰的主要目的是在他福音最后二十章来很清楚的说明了。咱们看单章上面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单章上面已经有了。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所承诺的弥赛亚，也就是说不仅要承认耶稣的存在，同时要明白他的身份，然后呢信靠他的作为。那这是信他名的人。那咱们看到12到13节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什么？仆事的邀请，仆事的邀请， Universal invitation。 在约翰当时的环境下，人人往往把信仰局限在特定的群体中。如果你是个聪明人，你就可以透过哲学家来获取救恩。如果你加入某些神秘教派，那你就可以从他们当中得到救恩。或者若你的民族血统符合标准，比如说那些犹太人，那你就可以得到救恩。感谢神，基督教恰恰相反，所有人都可以接受，没有什么限制，都可以接受，不论他的智商、他的年纪、他的性别、他的民族宗教背景，只要你相信就可以。你看第十二节，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只要你相信就可以。那华人要不要过圣诞节？这是下星期天这个学生布大会的主题。华人，不管你是中国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的华人，不管你是哪种华人，澳大利亚华人，你们要不要过圣诞节？你觉得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圣诞节的好消息不是限于西方人的，不是限于西方国家。基督教不是个洋教。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这是天使跟牧人所说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这是个仆事的邀请。因此呢，我们要充满的喜乐，毕竟耶稣的成就也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之所以我们要充满喜乐，不仅仅是因为他仆事的邀请，同时呢耶稣所带来的好处。你看第十二节，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他的子女。这是何等宝贵的地位，是不是？那么当时的社会中，大多数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自由。那么福音应许每一个人，无论他的地位如何，他们都能够在神家中成为个别的一员。那圣诞节期间在教会里，我们可以常常听到类似于这句话，圣诞节的好消息建立在复活节的成就，圣诞节的好消息建立在复活节的好消息。那也就是说，没有耶稣的出生，也没有耶稣的十字架。那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是不是？就是说圣诞节我们纪念耶稣当作拯救者是对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毕竟马太福音是这样记载圣诞的事件，他说玛利亚必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为什么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话虽这么说，上帝拯救他子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学出埃及记书，为什么耶和华圣经独一无二的上帝拯救他的子民呢？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从奴隶的锁链中释放出来呢？那我们多次的看到是为了关系， 那圣诞节一样，其实罗马书最近我们好多人在周二晚上来学罗马书，是不是？福音不仅是得救的好消息，也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了，关系是不是？那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基督徒要充满了喜乐，毕竟所接受耶稣的人已经成为神的子女。要是没有感到喜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到圣诞如此奇妙的礼物，耶稣赐给我们权利成为他的孩子，我们要集中在这非常宝贵的地位，因为耶稣的诞生，因为他所做的成就，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权利成为他的孩子。那么结束之前，咱们尽快的注意到最后第三点，上帝的主动， God's initiative， 上帝的主动。愿意接受耶稣的人，不是，你看，不是第十三节，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上帝的主动，其实在约翰福音三章他再一次地论到这一点。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们记得没有，他告诉尼哥底母什么？你要被重生。我们也需要神来亲自的动工，我们一点不配，一点不应当得到他的恩典，不应该得到刚才所解释的福分。那今年的圣诞节我们要相当的惊奇，同时要充满的喜乐， amazed and joyful。 耶稣的诞生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动工，要是他没有主动的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的世界，我们就根本没有什么盼望。圣诞节激励我们意识到我们对神的依靠性，我们对恩典的需要。我相信不管我们基督徒或者慕道朋友们，只要我们掌握耶稣的身份，他普世的要性，他所赐给我们的地位，以及上帝的主动，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就一定更加的惊奇，更加的喜乐。要不我们祷告之前先用五分钟的时间在小组里再次的讨论今天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最给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刚才我们所听的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年2007年过圣诞节能够讨神的喜悦，来充满的喜乐，来相当的敬虔。